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3号星期四，不对啊，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五啊，4月2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中国限制科技企业对外融资，中美资本真脱钩了啊。第二个是美伊代表都在伊斯兰堡，来都来了还谈吗？第三个是川普金卡只卖了一张。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4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抱歉啊。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篇保守派评论员萨维奇的播客文章啊，文章说中国和印度是个鬼地方，还说中国和印度两国移民不像欧洲移民那样融入美国社会啊。然后萨维奇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面说，一个婴儿在美国出生就立刻成为公民，然后整个家庭就从中国、印度等地球其他什么鬼地方带进来。川普把这篇文章一转发之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印度外交部4月24号说，川普的言论无知、不恰当、品味低 ,bad taste。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斯瓦说，川普的言论没有反映印美关系的现实，印美关系长久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之上。美国国会议员贝拉指出，川普的贴文冒犯印度裔的美国人，并且有失总统的尊严。贝拉的父母都是印度移民啊。那么印裔美国人基金会说，川普身为美国总统，认同这种言论只会助长仇恨，危及社群安全，仇外和种族主义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点。美国国会众议员刘云平在推特上发帖 at 白宫说，我是华裔美国人，我读了川普的种族歧视的帖子，请告诉川普 FU 11月见。美国宪法规定在美国出生的人拥有美国国籍，这就是出生公民权，宪法规定啊。川普上任的第一天签署行政令取消这个出生公民权，移民组织起诉川普政府，目前案件正在最高法院审理，基本上川普应该是输定了，因为宪法已经有规定啊。但是他非常不高兴，川普基本上他的官司基本上没有赢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NBC 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长皮罗4月24号宣布取消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刑事调查。那么川普对坚持美联储独立性的鲍威尔非常不满，但是又拿他没办法，于是呢就把所谓的美联储大楼超支问题就作为对付这个鲍威尔的手段。司法部去年11月正式对鲍威尔启动刑事调查，那么今年1月发传票要求美联储交出文件和内部记录，美联储随即起诉了司法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叫博斯伯格3月13号裁定撤销司法部的传票。博斯伯格法官说，川普政府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鲍威尔犯了罪。那么鲍威尔的联邦美联储主席的职位将会在今年5月到期，那么川普就提名沃什接任鲍威尔。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说，只要司法部继续调查鲍威尔，他就不会支持沃什的确认程序啊，因为他需要参议员确认。结果呢，司法部就没办法取消了鲍威尔的调查，目的就是为了要摆平蒂利斯，否则沃什就不能接任美联储主席。不过呢，即便是鲍威尔在5月份离开美联储主席的职务啊， 那么鲍威尔仍然是美联储的理事，直到2028年，他甚至有可能成为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席啊。第三条新闻 ，Axios 报道，穆迪和贝莱德等机构分析指出，随着伊朗战争的持续，人工智能产业开始受到供应链的制约，就是因为战争啊。那么过去一年，科技公司在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达到了6500亿美元。那么这一轮投资是建立在芯片和能源供应链稳定运行的前提上，但是伊朗战争正在打破这个前提，它的供应链开始出现裂缝。穆迪评级本星期发表的报告指出，氦气已经成为当前最突出的瓶颈。为什么？因为氦气是芯片制造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全球 30% 的氦气供应来自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设施。那伊朗上个星期对拉斯拉凡设施发动袭击，导致卡塔尔无法出口氦气。那能源方面问题同样明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高度依赖电力，而电力结构当中天然气占比很高。那全球 20% 的液化天然气都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它的天然气供应就会直接影响数据中心的运行。所以综合来看，人工智能产业依赖的关键资源和能源都集中在中东的冲突的区域，并且受到运输通道的限制。如果伊朗战争持续，关键资源供应无法恢复，人工智能产业扩张速度将会受到制约。这是第三、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4月24号宣布制裁中国的茶壶炼油厂大连恒力石化。那理由是，恒力从2023年开始通过引资船只接受伊朗石油，货值有几十亿美元。那么茶壶炼油厂讲的是中国小型的民营炼油厂，民营炼油厂根本不在乎你制裁它，它又不跑到国际市场上去，这些国有大企业才担心啊。这民营它根本它就在中国混呢。中国购买了 80% 以上伊朗海上海运出口的石油，那么中国的买家主要就是这些茶壶炼油厂。实际上美国财政部制裁他们没什么用，他又不经过你这些，他又不大量的在国际市场上运作啊。那么在恒力之前，中国财政部已经制裁了三家这个茶壶炼油厂，一个是河北的星海化工，一个是山东寿光的鲁青石化，还有一个是山东的盛兴化工。这四家茶油厂被制裁之后，他们的美元资产会被冻结，美国公司也不能跟他做生意。你觉得会有影响吗？一点意义都没有。中石化当然有意义，中石化它大量的资产，美元资产，它大量的金融运作，这些茶壶厂有什么金融运作？只要你没有金融运作，美国财政部怎么制裁你都没有卵用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4月23号在众院听证会上说，截止目前，川普政府推出的金卡项目只批准了一名申请者，申请费用为100万美元。卢特尼克此前曾经公开表示，他已经卖出了1000张金卡，每张500万美元，所以有50亿美，总金额达到50亿美元。川普去年12月曾经说过，金卡项目已经带来了13亿美元的收入。结果呢？结果这个证言说明这两个人都撒谎。那么金卡项目是由川普政府推出，通过缴纳资金获得美国长期的居留权。那么去年三月项目推出的时候，申请费用是500万。去年12月正式上线之后， 调整为100万美元。那么川普政府是想通过金卡项目来显示他自己做生意的本钱本领啊，做生意做生意的本领。结果你看又穿帮了吧啊，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和 Ipsos 4月2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77% 的登记选民认为川普应该为油价上涨承担责任。按照党派划分 ,55% 的共和党选民 ,82% 的无党派选民啊，就中立选民，以及 95% 的民主党选民都认为川普要为油价上涨承担责任。美国人不会这么瞎吧？还有其他人要承担责任吗？我不知道啊。82% 的选民认为通胀是隐忧，是一大担忧啊。58%的选民说他们不会在中期选举中支持拥护伊朗战争的议员候选人。58%啊，按照党派来划分。20%的共和党选民和67%的中立选民都不会在中期选举中投票给支持伊朗战争的议员候选人。那么这项民调是4月15号到20号进行，访问了4500多名成年人，其中包含3500多名登记选民。另外美联社和这个 Knock 在4月23号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是 33%， 比3月份下跌了5个点，创下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的最低点。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拉美裔年轻人和男性群体中的支持率正在下滑。那么这个群体是帮助川普获得重返白宫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拉美裔的成年人当中，只有 25% 的人认可川普的执政表现，比2025年的3月的 40% 少了一半，将近一半啊。那么在美国45岁以下的成年人当中，只有 28% 的人认可川普的执政表现，比2025年3月的 39% 下跌了11个百分点啊。在男性选民当中，就 38% 的人认可川普的执政表现，比去年3月的 47% 下跌了9个点。拉美裔年轻人男性对川普支持的减弱，对共和党11月份的中期选举来说非常的危险。那么这项民调是4月16号到4月20号进行，调查了2600名美国成年人。纽约时报第七条，纽约时报报道，今年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1100名远程隐形巡航导弹、10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以及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这使得美军全球导弹的这个库存急剧的下降。美国战争部内部评估显示，北约东翼用于防御俄罗斯的关键武器系统已经枯竭，美军还从亚洲调走了大量的兵力和先进武器支援伊朗战争，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2支海军陆战队以及驻扎在韩国的萨德防空系统，这导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备能力受到影响。那么高消耗不仅带来了库存紧张，也迫使美国战争部紧急调拨加快生产。美国战争部指出，如果当前的速度补充库存，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按照现在的速度。伊朗战争暴露了美国对昂贵导弹和防空系统的过度依赖，同时也引发外界对国防工业能否快速开发更廉价更灵活武器的担忧。截至目前，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作战成本在250亿美元到350亿美元之间，平均每天消耗10亿美元。川普政府否认库存紧张的问题，说美国有足够的武器储备应对任何军事行动，不过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话啊。 伊朗战争不仅消耗了美国的大量弹药，也对未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潜在对手的战略准备带来了隐忧啊。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法广报道，英国、美国、日本十个国家最近联合警告和中国有关的恶意行为者啊，利用手机，其实就是中国，就讲的就是中国啊，利用手机、路由器等容易入侵的网络设备啊，隐藏攻击来源啊，追责难度极高啊。那么，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表示，这些恶意行为者啊，就是黑客啊，正在大规模的使用被入侵的设备，建立秘密的网络，对全球关键领域发动攻击，目标涵盖国家安全、经济活动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那么这类网络不仅剽窃这个敏感资料，还会持续的入侵，维持一个持续的入侵。传统依赖入侵指标的防御方法已经难以应付，这些攻击者使用动态 IP 和随机路径啊。那么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指出，以中国为据点的恶意网络几乎可以执行攻击链的所有节点啊，侦察目标所有环节啊，侦察目标、恶意软件投放、指挥控制和资料输出，而且成本低廉，快速调整啊。基本上这个已经基本上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这西方国家都有类似的指控啊。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英国议会下院，英国下议院4月24号否决了安乐死的法案。安乐死的法案已经在英国争论了十几年。那么这项法案的正式的名称叫《绝症成年人生命终结选择法案》，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只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成年人；第二，必须是身患绝症的人，而且预期寿命不超过6个月；第三，程序非常严格，需要2名独立的医生分别确认病情和自愿性，专家审查小组要批准，最后患者本人要亲自服药，不能由医生执行安乐死。安乐死法案是工党下议员利德比特2024年10月提出，2024年的11月底在英国议会下议院通过了二读辩论，然后进入委员会详细审查。那么为了否决安乐死法案，反对安乐死法案的议员采取了各种方法来拖延这个进程，结果就拖到了今年4月24号。那么本届议会即将结束，那么法案还没有完成全部的立法程序，就按照英国议会的惯例，法案如果不能够在会期之内完成所有的程序，自动失效，所以安乐死法案就这样拖死了。拖死了。不过英国社会对安乐死的支持度已经很高啊。YouGov 今年1月份的调查显示 ,76% 的英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但是还有 20% 多的人不支持，所以就拖呗啊。第十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密歇根大学4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到了 49.8 啊，低于50的这个荣枯线。那么上个月是 53.3 啊，那么 49.8 创下了1952年有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啊，美国经济要出问题了啊。调查指出，不同的党派、不同的收入、不同的年龄和教育程度的人群，所有的这些不同的人群消费信心都有所下降，人们对经济的看法比疫情和金融危机期间都要悲观。有一半的消费者表示高物价侵蚀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有 22% 的消费者表示他们的收入在下降，33%的消费者主动 提到了汽油的价格。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4月24号，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4.03 美元，比伊朗战争前上涨了1美元。密歇根大学4月24号的数据显示，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油价会比伊朗战争前飙升6倍，达到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分项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的当前经济状况指数 52.5， 低于3月份的 55.8， 低于去年4月份的 59.8， 说明消费者的生活感受明显的变差了。美国4月份的消费者预期指数 48.1， 低于3月份的 51.7， 稍稍的比去年4月份的 47.3 要高一点。消费者预期指数长期低于80，往往被视为经济衰退的一个预期预警信号。那现在是 48.1， 已经非常危险了。数据还显示，美国消费者4月份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是 4.7， 远远高于3月份的 3.8， 创下去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的涨幅，说明美国消费者的通胀焦虑正在迅速的扩散。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中国限制科技企业对外融资，中美资本真脱钩。彭博社跟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收紧了对科技企业融资的管控，限制敏感科技行业的企业接受美国投资机构投资，其中尤其是人工智能行业受到重点的监控。发改委、工信部、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最近向民营科技公司传达明确的指令，要求企业融资过程当中要排除美国资金，除非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消息说，月之暗面和接月星辰等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已经收到了主管部门的通知。那么字节跳动一直在筹备在美国 IPO， 最新的消息是，中国证监会已经通知了字节跳动，未经批准不得在美国 IPO。 彭博社指出，这意味着投资限制不仅覆盖一级市场融资，也延伸到了股权流通层面。报道指出，这一轮政策收紧的出发点是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担心美国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间接获得中国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公司的数据、算法、商业信息。中国总理李强4月7号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一个叫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这个规定把产业链供应链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框架之内，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统筹，形成开放中管控的总体思路。那其实背后的逻辑就是，只要你涉及到安全问题，产业链供应链都要服从国家安全的逻辑。那么控制外资介入中国敏感科技企业融资，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新政策。去年 Meta 投资20亿美元收购了中国的一家初创 AI 初创企业叫 Manus， 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警觉。这个收购交易宣布之后，工信部迅速的启动了对外商投资路径和技术出口的调查，并且对 Manus 的创始人采取了边控措施，边控措施就不让他出国。那么随即发改委牵头，由国家部委多个国家部委展开联合调查，从源头收紧科技企业对外融资，防止出现类似的交易。那么这一轮对外资融资限制的措施，实际上就是在重塑科技企业的资本这个融资路径。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科技行业 高度依赖外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风险投资啊，包括养老基金，包括股权投资基金，这些资金不仅提供资本，还提供全球市场的连接，甚至提供技术啊。现在这条路径直接被切断了啊。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加强了对 VIE 啊 ，VIE 就是红筹架构的审查。所谓的红筹架构，就是指在海外注册，但是实际控制的资产在中国，一个这样的公司，这一个这样的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一直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个 VIE 是一个主要的模式。那么最近限制红筹企业在香港上市的政策，就和这次限制美资进入的入股中国的科技企业形成一个呼应，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原来叫引进外资发展科技，现在转向什么呢？转向限制外资保护技术。那这个转变实际上和美国的政策形成对称关系。拜登政府最早推出了限制性的措施，限制美国的投资机构投资中国的高科技。川普第二个任期上台之后，川普直接颁布行政令，禁止美国的投资机构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量子计算等高科技领域，理由一样，也是国家安全。换句话说，中美双方同时都对资本和科技的连接通道采取了什么脱钩政策，双方一起脱钩，就是美国跟中国要脱钩，中国这边要跟美国脱钩，这种双向脱钩的政策正在同步实施，就意味着中美从科技脱钩到资本脱钩的政策非常绵密的全覆盖了啊，非常绵密的全覆盖。在具体层面来看，刚才讲的约之暗面正在寻求新一轮的融资啊，它的融资目标是融资目标是10亿美元啊，估值将近180亿美元。那么接月星辰考虑是去香港 IPO 啊，那么同时呢，它要拆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红筹架构 ,VIE 的架构，目的就满足中国政府的监管要求啊。那字节跳动的情况就更有代表性。字节跳动作为中国最有价值、市值最高的未上市公司之一，它长期都存在国际资本的参与啊。它的股东有很多都是美国的风险资本。那现在中国政府直接禁止他去美国上市，实际上就冻结了外资进入的一个路径。但是你现在字节跳动怎么办呢？闷在里头，这些进入字节跳动那好几十家，大的有好几十家美国的风险投资都在里头啊，什么红杉都在里头啊，闷在里头出不来啊。那从机制上来看，这个变化有三层逻辑。第一，技术被重新定义为国家安全资产；第二，资本被视为技术流动的一个通道；第三，监管通过来控制资本流动，来锁定技术的边界，就是三个概念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中国的科技行业正在从全球资本体系当中被切出来，那么切割出来，短期来看，这种限制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它会增加资本的成本，尤其是对依赖外资的初创企业影响最大。中国的初创企业大部分都是外商投资，那当然这两年其实不是，这两年前年开始基本上外资就 停了，停了新项目，前年开始已经停下，去年都在卖，都在卖在中国的项目，卖不掉，因为没有人进去啊。那么长期来看呢，这意味着中国科技体系将会被排斥在全球科技生态系统之外啊。所以结论很清楚，这不是简单的投资限制，这是中美在科技在资本这两个关键领域的彻底脱钩啊。未来双方在科技和资本领域将彻底的分道扬镳啊，彻底的分道扬镳。那么昨天有网友爆料说，中国的 AI 算力行业的消息人士透露说，工信部去年下半年口头指导啊，要求各大 AI 模型公司和算力公司，你采购 AI 芯片的时候，英伟达芯片不得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你四分之三指定要采购华为的麒麟芯片，这就麻烦了啊，这麻烦大了啊，这个规定，这些 AI 公司很惨啊。好，我们来，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来讲讲伊朗战争啊，美国、伊朗的代表都在伊斯兰堡，那来都来了，谈不谈？法新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月24号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的政府消息人士说，阿拉格奇这次访问会非常短暂，主要是讨论和巴基斯坦讨论对美谈判的提案啊，作为调解方巴基斯坦转达给美方的一个谈判建议。报道说，阿拉格奇不会和美国官员会面啊。阿拉格奇也在推特上说，他将会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与伙伴就双边议题进行协调，并就区域局势交换意见。他强调，伊朗邻国仍然是德黑兰的优先考量。那伊朗方面确认，阿拉格奇出发之前，和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以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通过电话，双方讨论了美伊停火方案。同一时间，美国白宫星期五宣布，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4月26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就明天啊。那么白宫发言人莱维特4月25号啊，启程前往，就是明天启程巴基斯坦。莱维特4月24号说，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这个将会和伊朗的代表进行直接会谈啊。他还说，副总统万斯这次不会跟他们一起去，但是如果双方会谈取得进展，万斯可能会稍后加入谈判啊。莱维特说，伊朗方面主动联系他们啊，并且提出进行这次对话啊，所以呢，万斯总统呢，副总统呢，处于待命状态，有必要的话他就会去巴基斯坦。其实这个说法是矛盾的啊，如果伊朗主动提出的话，万斯为什么不去啊？万斯不去不就是因为你还没把握他会见吗？会谈呗啊，因为伊朗那边是已经说了不谈啊，说了不谈，就是实际上就是库什纳跟维特科夫去是没有把握的，所以呢万斯才不去啊。那么美伊双方是4月11号在伊斯兰堡进行过第一轮谈判，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啊。那川普政府推动第二轮谈判，但是伊朗方面一直拒绝派代表团参加。伊朗方面的逻辑是什么？伊朗方面的逻辑是，美国封锁伊朗的港口是战争行为，它违背了停火承诺啊。那巴基斯坦方面正在推动双方重启对话。巴基斯坦的官方消息人士说，美方的后勤和安全团队已经到了伊斯兰堡啊。那么法新社报道说，美军运输机星期二降落在伊斯兰堡附近的拉瓦尔品第 空军基地啊。那与此同时，美国军方继续推进他的军事部署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福特号、布什号三艘航母目前同时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总共部署超过了200架舰载机，15000名战斗人员。美国国内也在为停火破裂做准备。CNN 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重点是针对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阿拉伯海以及阿曼湾一带的军事能力，包括小型快艇、布雷船等等。报道说，美国在前期空袭当中主要打击的是伊朗内陆目标。新的方案把打击重点转向这个霍姆兹海峡周边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方还在评估针对能源设施、居民两用设施以及伊朗军方高层的打击选项。CNN 指出，伊朗目前仍然保有大量的海岸防御导弹和小型攻击船只，这些力量仍然具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那么航运界人士认为，仅仅靠军事打击短期之内很难恢复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 Ashes 引述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星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埋设这个布设水雷，又搞了一次水雷。这是伊朗第二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布雷行动。目前不清楚上一轮布设的水雷是不是已经全部清除了。那美国方面已经发现了伊朗的这个行动，并且持续的进行跟踪没有阻止跟踪美国官员说，美方掌握了伊朗新增水雷的数量，但是不肯透露数字。那么之前专家估计伊朗布设的水雷数量不到100枚，我之前怎么听的是10枚呢现在怎么变成100枚呢？100枚好多好吗那么伊朗用的是一个叫什么加斯提船，一种小型的船那么执行这个布雷任务，每艘船可以携带2到4枚水雷。那么这类船只数量有几十艘，可以搭载火箭发射器和机枪，主要是用于拦截大型的油轮。那美国总统川普4月24号，就今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要求美国海军对任何进行布雷的船只毫不犹豫的开火，但是美军一枪都没开那么目前海峡通过的船只已经从170艘下降到了个位数，所以国际能源署认为这个局面可能构成全球能源市场历史上最严重的供应中断之一那么这是，所以基本上海峡没有开放，结果伊朗又开始布雷，这个美军扫雷肯定是没有开始的。之前都说美军要扫雷要等什么时候，等伊朗战争结束才能扫雷，因为不安全那这是我们第二个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没有。情绪最近梯子太难爬了，哎呀，最近好多网友都在说这个问题，那有些网友连说的机会都没爬上来呢一周有3-4天都上不来，终于赶上了王老师直播 OK。情况彻底断网2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重新修复，补上了王老师这2天全部每日新闻，虽然很卡，能看得到就是幸运。OK，OK，好吧。 秦王老师，中国的科技公司缺少了抄袭国外的路径之后，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嗯，如果是抄袭还是能抄的呀，抄袭还是能抄的呀。美国太平洋又没加盖子，美国还是，你要到美国还是可以去的呀。抄袭，你比如说像人工智能那个蒸馏，蒸馏又不是 DeepSeek 一家在蒸馏，都在蒸馏好吗？所以虽然美国这几个平台已经宣布联手阻止蒸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还是会蒸馏的，我认为还是会蒸馏的，这拦不住这个。所以这件事情会继续发生，继续发生，只不过呢没那么容易了，就是门上锁了，但是你窗户还爬得进来啊，这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还会发生，但是可能效率就没那么高了啊，因为小偷嘛，小偷就偷那些没有警惕的，如果你很警惕，那小偷就不来了呗啊，因为会发现啊。请问第二轮谈判真的会停火，甚至让霍姆斯海峡通行吗？我上次就讲，我认为第二次谈判没那么容易。然后有个网友跟我打赌，他说第二次谈判就能够达成协议。我是觉得不大好谈，为啥？因为双方隔着，不是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双方隔着是台湾海峡，双方的立场差距太大，很困难。除非你打服他，你把伊朗打服了，那容易谈，这个容易谈。你又没打服他，你还没有，结果你还被他拿捏，你怎么谈？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谈，我是谈判代表，我曾经是谈判代表啊，我很清楚目前的这个局面，川普政府放出来的所有的风都是骗人的啊，都是骗人的。川普的谈判代表，我跟你讲，川普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和川普嘴巴里讲的那些话南辕北辙。为啥？因为你根本就谈不出来，因为你根本谈不出来。谈判是这样的，谈判你首先要决定什么呢？我们谈什么？就是我们坐下来之前，我们首先要决定一件事情，我们谈什么。你现在伊朗你要他谈，他都不跟你谈，你说我上来就我就谈三件事，核问题啥啥啥一二三，伊朗说一看我不谈这么些，我要就谈这个问题，我就谈两个问题，你怎么办？那中间人斡旋，别人不想谈这个问题，你怎么谈？我不想谈核问题，跟你谈个鬼啊，谈不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知道，谈判首先它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的事情。你看川普能满嘴跑火车，怎么可能？那绝对不可能啊！所以他能够，我第二轮你已经谈了第一轮，剩下的就是第二轮。那第二轮会不会失败？我认为第二轮失败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为啥？伊朗他急啥嘞？他没啥好急的呀。你说啊，川普天天调兵遣将 ，Come on， 有什么用？你又不是去打他喽？你打他不就正好你把自己的目标给破灭了呗？所以你不会打他的呀，你就是要停下来嘛，对吧？你调兵遣将干啥？没什么用啊。这个就是川普的谈判策略。川普团队的谈判策略，老实讲非常幼儿园啊，那些这些花招，还一会儿搞个那个国防部长开个记者会啊，我们又怎么样，又这吹那个牛，哎， 就是太 low 了这个啊。王老师可以讲讲习近平27年还能连任吗？下一届还是没有接班人吗？我没有看到接班人，这第一个。有没有接班人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到有接班人。至少我没有看到有接班人的迹象，这第一个。习近平还能连任吗？我不知道，他在追求连任。他在追求连任。而且我认为习近平连任的政治基础不充分。他跟2022年二十大上连任的情况，现在跟那个时候相比差得远。所以我的判断是这个。他能不能连任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我不清楚他能不能连任。但是我认为习近平连任的这个政治条件并不充分啊，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不能够连任啊。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这个网友送会员啊，谢谢啊。提问：霍尔木兹海峡只要封锁，全球油价就维持在高位吗？对油价的影响占比有多大？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霍尔木兹海峡一封住，那么全球石油供应每天就少了1000万桶。每天少1000万桶的供应，那么所以石油维持高位的原因，是因为中东的原油大概有1/4要经过霍姆兹海峡。如果你霍姆兹海峡堵上，也就是全球石油供应有20%，就这样减少了20%，所以它会不会在高位？它一定会在高位啊。那其他的油田会不会弥补上？其他油田很难弥补上，很难啊，会有一点弹性，但是弹性不大啊。观点和问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就是两轮谈判的一难点，感觉很难达成共识，因为分歧无限大，就是个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首金，它的叫什么筹码？你要他放弃的筹码，你给他什么交换，对吗？你给他啥交换？你又不，川普又要让自己显得英明神武，我很牛啊，我是个吹的，我牛得一塌糊涂，我一定做一个最好的交易。结果你啥都没拿回来，你不在国内不被别人喷得一脸都是，所以这他又川普又得拿一个好点的交易条件。他拿不到好的交易条件，他不能够停，所以你现在这个你怎么谈？我说我是觉得非常困难啊！我不看好第二轮谈判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CNN 的直播间里说了一句必将流传久远的话，他说他痛恨伊朗神权政府，希望这个压迫本国人民，在中东四处散布战火的政权被彻底打倒，然而他又不希望川普因为击败伊朗而在政治上获益，因为他是个糟糕透顶的人。他坦诚自己深陷撕裂之中，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个认知结构的问题。OK， 我在讨论川普政府跟伊朗政府之间的这些博弈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弗里德曼的撕裂。为什么？因为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基本上是客观报道，我没有带入这些立场。但是如果你讲到这个问题，那第一个，我认为这个弗里德曼的撕裂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个有道德良知的人。他是个有道德良知的人。他分得清楚是非曲直。但是我们这个时候用这个角度没办法进行报道。所以我不会用这个角度去选择我的立场。我还是客观报道。 啊，我还是客观报道啊。但是当然，客观报道的过程当中，川普这个笨蛋，川普这个笨蛋主要的问题，他笨没问题，讨厌的是他又笨还吹牛，这就让人讨厌了。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会有点情绪，我对伊朗完全不评价，为啥？没法评价，怎么评价？所以我希望伊朗政权倒台，这个没有疑问啊，但是最好是伊朗人民推翻他们，这最好。所以川普在一个月之前没有去帮助伊朗人民，这是他现在深陷伊朗战争，这个在泥塘里翻滚，就活该啊，就是活该啊。提问：霍尔木兹海峡只要封锁，全国油价会维持高位？是的，占比百分之多少？1100万桶，一年每天1000到1100万桶供应，损失这么多供应啊。提问：我从来没有炒过股，但是目前很多人在投美股证券，抖音也经常刷到，我是个新手，不懂。请问王老师认为普通人可以入局吗？不可以，不要入局。为啥？普通人通常都是输钱的，送钱的，散财童子，不要去当散财童子。我不主张去炒股票，包括 A 股，包括美股，都不要去投。为啥？这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这个工作。你想一下，你的对手是谁？你的对手是华尔街的精英，都是那些美国最厉害的大学，大藤小藤毕业的那些精英，在跟你博弈。而且他又熟悉情况，他又熟悉游戏规则，他钱又多。你怎么赢得了他？赢不了他的。很多人讲啊，股市不是零和游戏。我告诉你，最骗人的就是这句话，股市就是零和游戏。记住，他们挣的钱就是你赔的钱啊！你看看高盛他们每年分红分多少钱，你就知道华尔街有多狠了啊！尽量的，我劝，就是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轻易去炒股票。不要去，当然更不要去炒期货啊。观点：当年李兰清主导的院校合并升级，建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学体系，是一场中国教育的大跃进。全中国大学数量激增，质量下降，就业困难，十几年下来成为中国教育系统的大灾难。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大跃进的领导者，而且会得到高频悼词。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为什么？你把大学生的就业困难说成是大跃进造成的。有两点记住。第一个，高校扩招本身当初就是为了推迟就业，理解吗？高校扩招本身就是一开始就是为了推迟就业，推迟就业导致的高校扩招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前中国大学生找不着工作，核心的问题不是大学扩招，是什么？是经济崩溃啊。大学扩不扩招都会失业啊，都会失业，因为就算他不读大学，他还是会有失业，因为没那么多工作岗位。那大学扩招是不是好事？当然不是好事，那不是好事。但我只不过是说，我为什么不同意你的观点？我是不同意说现在找不着工作的这个原因，我不同意。大学扩招这件事情应该否定，这个没错，这个我是同意的啊。观点：中国彩票销售额下降，经济下行本来是一个促进因素， 但是下行到一定的程度确实可能下降，啥意思？确实可能下降，但是我认为真正决定性的因素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彩票系统失去了信心。这两个因素都会，我觉得就是大家口袋里没钱了也是个因素，彩票没信心因素会有一些，但是没那么大，理解吗？就是因为彩票没信心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有，彩票作假这件事情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大家知道吗？已经有十几年了，彩票造假这件事情已经有十几年了，已经抓了多少人了，但是中国人还在买，你说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信心吗？不是，我觉得它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啊。提问：中国不是应该挽回吗？怎么会跟美国切割呢？中共对中国的研发能力有信心，还是觉得可以通过外交或者是交易投资得来？挽回？是这样的，理论上来说，对方跟你脱钩，从安全起见，他跟你脱钩的时候，你要想办法跟他脱钩，理解吗？这就是一种安全，这是一种自保行为，这是自保行为，就是你要跟他脱钩。为什么你要跟他脱钩？因为你要寻找其他的路径。当你在寻找其他的路径的时候，你不就在跟他脱钩吗？理解吗？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中国想挽，就是当别人要跟你脱钩的时候，你挽不回呀，你怎么挽回？他都立法了，他都已经禁止这些人跑到你来投资了，你怎么挽回？挽不回呀，除非你打进敌人内部，让美国国会重新通过一个法律，把行政命令给取消掉，这个很难吧？我觉得啊。情绪，昨天看的重播，听王先生提起中国人和人与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凉薄，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我觉得任何社会都是金字塔型的，尽可能的向顶端靠近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让处于金字塔任何位置的人都有各自的尊严和幸福是制度的事情。但是中国千百年来都禁止对制度反思，弱化制度的义务，因此人民脑子里只有一个解释，你不幸福因为你不努力。他们不仅对其他人是这样，对自己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反思制度。这种站在全局角度的思维模式，他们是中毒者，而且中的毒是文化基因当中的毒。希望有更多的像王先生这样的人来唤醒启蒙他们吧。其实这两天一直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很长的留言给我，就关于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问题啊，讲他们多么多么多么多么的有问题啊。当然电动自行车有没有人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问题？不是吧，不是每个人都有问题。那么而且电动自行车的这些外卖员骑手，外卖骑手，他们也不是愿意这样的，他们也是被迫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算法的奴隶，他们是算法的奴隶，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他不仅仅，你想一下，这一头被平台压榨，变成了算法的奴隶，这一头政府在没收他们的电动自行车，你想一下，这么可怜的人，你还在口诛笔伐他。他虽然给你带来了你不喜欢的东西，但是他也不一定是愿意这样的呀，理解吗？所以，我没办法讲。 要，当然我知道有些人说我要同情你，你必须是个完美的受害者，你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被别人像烂泥一样搞在地上，我才会同情你。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同情你。这当然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样想实在是太凉薄了啊。观点不是任何社会都是金字塔型，大部分发达国家是橄榄球型，人跟人不同，其实反思的人很多，只是信息封锁让你看不到反思者。另外算法也会主动的给你推送更符合你想法的信息海里，让你对原本以为的想法更加坚定，所以要利用算法让自己去清醒的人群。 OK，情绪我现在是越来越能理解国内民营企业老板的难处，如果我在国内做老板估计要疯掉，各位老板真的辛苦了。为啥当老板其实挺可怜的，在中国当老板真挺可怜。情况我跟王先生分享我的好消息，在我到达日本一年之后，太太经过努力也已经到达日本，开始专门学校的留学生活，恭喜你，我们终于在这里家庭团聚，虽然还要面临未来签证身份的压力，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就不会畏惧未来的一切挑战，与先生共勉，我们都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用力前行，加油，看好你哦。明谢啊，双达利，谢谢双达利送了10个会员啊，谢谢啊。好，感谢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关注我们明天推出的每周新闻汇总和每周新闻评论，谢谢啊。